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顶礼文殊智慧勇士，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为度化天边的一切众生，弟子我等愿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。发了菩提心之后呢，我们今天一起共同来学习轮回过患里面的三根本苦的内容。今天呢，是由我来负责整理今天的课的这些内容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还是从脉络开始串讲起来。那么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呢，他所讲的主要内容呢，总共有三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共同外前行；第二部分呢，就是不共的内加行；第三部分就是往生法。那我们现在所学的内容呢，都在共同外前行之中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暇满难得。当我们学完暇满难得之后呢，我们就意识到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暇满人生是极其极其难得珍贵的。我们要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暇满人生来闻思修佛法，走解脱的道路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寿命无常。当我们学了寿命无常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一切的外气世界以及内情世界，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常的，都是刹那生灭的，没有一个可以恒长永驻的。尤其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不知道在何时死，何地死，以什么样的方式死，这些都是未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暇满人生，要精进起来，精进的闻思修佛法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轮回过患。在我们学了轮回过患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认识到整个轮回之中，无论是六道，所有的轮回的一切的法都是苦的自性，也就是这个轮回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不苦的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因果不虚。然后这个四外前行我们学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轮回是不值得我们留恋的，不值得我们贪着的。那么我们就要走解脱的道路，我们就要认识到解脱的利益。那么第五个呢，我们就会学习到解脱的利益。那谁能带领我们解脱呢？指引我们一个解脱的方向和教导，让我们沿着这条路去坚定的走下去呢？那么就我们需要依止的就是善知识。那这个呢，是共同外前行的这个内容。然后呢，不共内加行呢，有皈依、发心、念修金刚萨埵、积累这个慢自量的这个曼陀罗，还有上师瑜伽。那假如呢，这在寄生之中没有办法解脱呢，那到了临终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有第三个内容，就是这个往生法。我们在这里面会学到这个破瓦法。那这个呢，是大圆满前行普贤上师言教所讲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内容。那我们现在所学到的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共同外前行的轮回过患。我们本节课要去学习的呢，就是轮回过患之中的三根本苦。那三根本苦它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在这个慧灯禅修咱们的这个教材之中呢，它是在这个观察轮回的总体过患的这个内容。但是呢，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之中呢，这个三根本苦呢，是在这个轮回过患的分别思维的，就是六道各自的痛苦的人类的痛苦之中的第一个，就是三大根本苦，然后是这个八支分苦啊，然后它的位置是排在这里面的，这个是在这里面做了一下说明。那紧接着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三根本苦的具体的这个内容。那我是把慧灯禅修之中的这个内容，以及大圆满前行广释的这个内容呢，他们就是合在了一起来整理的本课的内容。那在宏观上，轮回 可誉为古代的水车，一直不间断地转动，又像封闭瓶中不停飞舞的蜜蜂，时而高飞，时而低沉，却始终飞不出瓶子的范围。在轮回里，众生有些时候因善行而做人或天人，有些时候又因造恶而堕入三途，再高也高不了多少，仍处于轮回繁轮之中。繁笼之中，第一呢，就是这个恶鬼啊、地狱之类。那如果没有智慧，没有修行功德，轮回就是封闭式的，把所有的有情众生关闭于其中，轮转不息，永远不能逃离。这就是轮回的真实状况。那在这样的轮回中，所有生命都有一个基本的痛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。那虽然呢，有些天人他不会生病，但这也是极短暂的。总的来说呢，没有一个地方，没有一个生命能超越生老病死。那同时呢，轮回里的一切有情无不受着三苦，这个就是三根本苦：苦苦、变苦和行苦的折磨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是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在《大圆满前行引导文》之中呢，他也提到了六道轮回都有三大根本苦，但是呢，由于这个人类感受的更为明显，所以呢，就把这个三大根本苦给安立在了这个人类之苦的那个科判下，这个要做一下强调，就是大家再去仔细看书的时候，可以找到就是它具体的这个位置，以及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了这个人类之苦之中。但是呢，总的来说呢，这个轮回里面都是有这个三大根本苦的。那我们下面呢，就分别来学习这三个苦到底是什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苦苦。那所谓的苦苦呢，就是指苦上加苦，即明显的痛苦。那地狱呢、恶鬼等三恶趣的众生呢，就长劫饱受着苦苦的这样的煎熬。那下面呢，就举了一个，苦苦的这样的公案，是引用《咸鱼经》的一个公案。那是这样说的：《咸鱼经》中的微妙比丘尼在家时，痛苦屡屡发生在他身上，各种经历更是不可思议。有一次，他因有孕在身，要和丈夫儿子回娘家生产，途中在一大树下过夜。半夜时，他突然临盆，流出很多污秽之物，结果引来毒蛇，咬死了他的丈夫。第二天一早呢，他爬去拉丈夫的手，才发现他已死去多时，当即伤心的昏厥过去。大儿子见此情景，大声哭叫，然后他又慢慢苏醒过来。无奈之下呢，他只好把丈夫的尸体丢在那里，他肩上担着大儿子，怀里抱着小儿子，然后涕泣着上路。半路呢，遇到了一条大河，又深又广，他就把大儿子搁在岸边，先抱小儿子渡河，回来再去接这个大儿子。等去他去接大儿子时呢，大儿子见他过来了，兴冲冲的就趟进了水里，不料竟被急流冲走了。他想去救大儿子，却力所不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随水而逝。他悲痛欲绝地返回对岸，寻找小儿子的踪影，岂料小儿子已被狼吃掉了，唯有血迹斑斑，残骸满地。他又一次昏厥过去，很久才醒过来。他继续向前赶路，正好遇到一个婆罗门，是他父亲的朋友，他就问起父母的状况。婆罗门说：你父母的房子近日起火，一家人全被烧死了。这个呢，是咸鱼经的这个公案。那关于苦苦呢，隋朝慧远大师他在《维摩易记》中形象的解释为：从苦生苦，故名苦苦，苦上加苦，故名苦苦。这就像我们常说的祸不单行。那一个人呢，他在众多业力的激发下，种种痛苦层出不穷，从苦中又产生苦，或者苦上又加苦，此即为苦苦。那总之呢，人间的这些痛苦，我们不但要从文字上了解， 观修时也要有所体会。了知轮回中，无论生于什么地方，都会一个痛苦接着一个痛苦，这个痛苦还没消失，那个痛苦又出现了，连一刹那安安稳稳、快快乐乐的机会也没有。此时，我们应当祈祷上师三宝，发愿代受我们所有众生的痛苦。就像《修心七要》中所言：“当我遭受痛苦时，愿众生的所有痛苦都加于我身上，以此善根，但愿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。”这是将痛苦转为道用的最好方法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苦苦，有这样的痛苦产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这个修心七要的这块的这个内容呢，就是一个殊胜的窍诀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作意去想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变苦。那我们来看什么是变苦。变苦呢，就是指现在虽不觉痛苦，但乐不长久，终要变化。当不再拥有以前那些所谓的快乐时，会倍觉痛苦。那打个比方来说，若一个经常干活的人出外劳动，因为习惯了，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痛苦。但若让一位养尊处优的人去做同样的事，他就会感到劳累异常，累死的。欲界的天人活着时候，虽没有太明显的痛苦，但终有一天他会出现这个五种衰相，种种的美好的享受和眷属都离他而去，剩下的只有死亡和堕落之苦。此时，他内心所受的痛苦折磨已超过了地狱众生。这些就是由变，这个变化而生的痛苦。当前的快乐，如思想不受任何折磨，生活没有什么困难，一切顺利等，都是临时的、暂时的、无法自主的，它一定会变，没有恒常稳定之性。那下面又引用了这个公案，就是《金色童子因缘经》中也讲过，妙耳商主财富盖世，举世无双，与多闻天子富饶相等。但他儿子降生之后呢，具足了18种丑相，家中出现诸多不吉祥，并且房子突然起火，将一切财物焚尽无余。本来这一家无忧无虑，快乐如天人，但一瞬间的变化就让他们沦为最卑下的乞丐，过着极其凄惨的生活。那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个变化，原来是盖世，财富盖世，后来沦为了乞丐，这是一个变化。那么再往下看，其实呢，世间上处处都是变苦。一个人正当快快乐乐时，也许忽然就被怨敌赶走了家畜，大火烧毁了房屋，病魔缠身，听到别人恶语重伤等，顷刻之间乐极生悲，痛苦纷至沓来，想都想不到。那这里，堪布呢就举个例子说，例如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，那下午2点27分还一切正常，但到了2点28分，突然间风云变色，天翻地覆，就一分钟的时间啊，那短短几分钟之内呢，无数人就家破人亡，美丽的家园化为废墟，哀嚎遍野，惨不忍睹。那从27分到28分，这个就这一分之中，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。然后呢，短短的几分钟之内，这个大地震就造成了那么大的伤亡。那堪布还说，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全球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，东西方的许多富人纷纷陷入了绝境，比如德国第五大富豪默克勒。他以呢92亿多美元的身家，在2008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94位。但是呢，由于这场金融风暴，导致他的商业帝国一落千丈，经营惨淡。默克勒呢不堪投资失败，资产大幅缩水，最终呢就扑向了一辆 疾驶而来的火车卧轨自杀了。这个事儿呢，震惊了整个德国。那还有呢，一度拥有5亿欧元身家的爱尔兰地产大亨罗卡，也因无法接手投资失败，致使爱尔兰第三大银行倒闭，而于豪宅内开枪自杀身亡。这样的现象不可胜数。去年一段时间里，好多有钱有势的上层名流，在短短几个月中倾家荡产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。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2020年的这个1月份，就由这个疫情导致的这个之后接下来的这个变化，就是有多少人失业，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疫情，就是导致的死亡，还有间接由于无法得到这个其他病情的这个救治导致的死亡，还有由于失业，然后或者是这个房子还不上贷款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各种压力，自杀的人又有多少？这个现在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变故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说可见呢，人类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，身体和感受都不可靠，即便是暂时拥有的安乐、幸福、名誉，也没有一丝一毫恒长稳固，终究都离不开痛苦。有些道歌中形容，安乐如毛发般细微脆弱，什么时候断掉，谁也无法确定。那正法念处经亦云，于生死中多诸过患，无间无常，变异破坏。因此呢，轮回中的痛苦不顺多之又多，安乐幸福愉快却少之又少。就算是有偶尔那么一点，也是不坚固的，刹那间就会变成痛苦。那我们作为修行人呢，每天就是要好好思维这些道理，通过以上的比喻案例，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痛苦。倘若你能从心坎深处认识到世间一切不离痛苦，没有一个安乐永恒不变，从而熄灭对世间万法的贪着，乃至对整个轮回都升起恐怖心、厌离心，那你的修行肯定会成功。否则，不了解三界轮回的真相，只是表面上用些高深莫测的术语维护自己、安慰自己、赞叹自己，恐怕没有多大的意义。那所谓修行呢，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心。只有对轮回升起出离心，刹那也不愿意待在这里。就像染病患者呢，厌恶油腻食物，犯人厌恶黑暗的监狱一样，修行呢才会圆满的成功。那四百论之中呢，也说于此大苦海，毕竟无边际，渔夫沉此中，云何不生畏？那轮回呢，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苦海，愚昧无知的凡夫沉于此中，以苦为乐，把不敬忿当成美食，始终看不清万法的真相。那对此呢，应当心生畏惧。那在这里呢，堪布也强调了，我们就是要多去观修，多去思维这些道理，然后呢，就一定要通过思维这些道理呢，让自己的这个心发生转变，从这个之前贪着轮回呢，然后变成追求解脱，然后刹那都不想留在这个轮回之中，就是要产生这样的出离心。那我们下面再看第三个，第三个呢是行苦，这个行呢，行就是牵流之意。那如前所讲啊，所有的法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毁灭。那假如，一个人享有幸福的时间包括100个刹那，那当这100个刹那过去以后，他就开始感受痛苦了。假如前面缺少任何一个刹那，后面的痛苦都不会产生。所以呢，此幸福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等这种刹那啊，都是迎接后面痛苦的一种因素。所以，其实看起来这一刹那的这个快乐，其实就是后面痛苦的这样的一种因呢。所以呢，这种万物的刹那牵流之性就是行苦，它是很细微的，难以察觉。那这三个基本痛苦呢，是所有漂泊于生死苦海的友情所无法逃避的。 那我们这些自以为安乐的人呢，表面上啊，好像没有亲身的这种受苦，就像这种很明显的这种苦苦啊，表面上好像没有，但实际上呢，也绝对没有摆脱痛苦的本性。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比如吃饭、穿衣、住房、受用、装饰、设宴等等，都可能成为造罪业的因。所作所为完全是罪恶的伪装，这一切的后果无疑就是痛苦。那一般按照大乘的这种观点，行苦，指的就是这个变化啊，就是这个，也就是说是只要是这种变动迁流的这种事物，就是一种痛苦。那入中论讲义中呢也说，见众生犹如洞水月，从而对其产生悲心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啊，像水中月影般动摇不定，毫无实质，不由自主的随因缘变化，不可能有真实的快乐，所以呢，要对其升起悲心。那通常而言呢，行苦呢是很难体会到的，就是因为它没有非常明显的这种痛苦啊，所以就是比较难体会。那宗喀巴大师呢，他在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之中呢，就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个行苦啊，他说，就像生了疮，没有去碰它一样。当时虽然没有感觉，但只要这个东西在，行苦，这个痛苦就会随时的到来。因此呢，就是行苦呢，虽然暂时呢没有表现出来，但它始终以一种隐藏的这种方式存在。所以呢，就只要它是迁流变化的，它就是一个隐藏的，这个东西，它随之而来。一直都会有这个痛苦的。那下面呢，这个就是引用这个《大圆满前行引导文》的一个以茶叶和糌粑为例子，来进一步说明行苦的这样的道理。那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喝了一口茶而已，我自己没有这个造业呀，然后也没有痛苦啊等等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来看，这个背后它隐藏了多少的痛苦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茶叶呢，它是旱地生长的一种植物啊，在播种、剪叶等一系列的过程中呢，杀死的众生数也数不清。那从康定以下，依靠人力运上来的这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交通不便，需要靠人力运上来啊。就你看啊，它是每个人都需要携带重达62卡的这个分量。这个卡是藏地的一种计量单位啊，但是也非常重啊，这样这个重量，那人们呢将这个大茶顶在头上运来，你就把那个茶是放在头顶上顶着啊，顶着走，就以至于呢前额的皮肤被磨得一干二净，甚至到了白骨清晰可见的程度啊，那他们仍然在不停的这个还在运送。所以可见啊，就是运这个茶的过程中，这些人就会有多么大的这个痛苦啊。然后呢，从康定以上呢，就开始依靠这个骈牛啊、牦牛啊、骡子等等，然后就驮运上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换成牲畜了，那所有的牲口呢，都是这个腹背创伤、毛脱皮烂等等。那不仅在运输过程中，人畜要感受这般令人无法想象的这种意识的痛苦，而且呢，在经销茶叶的这个时候啊，买卖双方都是通过这种弥天大谎、不顾廉耻、发誓赌咒、背信弃义等等欺骗的这样的手段，或者大吵大闹来销售的。那这些商品呢，基本上都是用这个，棉的羊毛和这个羊羔皮来兑换的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呢，藏地呢，他们就是要用茶叶的话，都是这种物换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，就用这个绵羊毛和这个羊羔皮来兑换这个茶叶。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绵羊毛和这个羊羔皮，它这个背后又有多少的这样的痛苦啊？那说这些绵羊毛也是一样的，那夏季时呢，每一只羊的身上虱子及吸血虫等寒生，与它的羊毛数量不相上下。那当人们用这个剪刀去剪羊毛的时候呢，那这些寒生呢，大多数就是断头断腰、内脏脱出而亡命。 也就是被捡到了。那剩下的呢，也是鱼这个羊毛就绞在了一块儿，然后憋的呢就喘不过气。当然，最后也只有这个死路一条。那羊羔皮就更不例外了。那小羊羔呢，刚刚出生，它猪根圆满啊，并具足了，它也具足了这种苦乐的这样的感受啊。身体正在发育成长呢，刚刚感受到了生存快乐的时候呢，就立即被宰杀了。那虽然是这个愚昧无知的畜生啊，但是呢，他也同样的渴望生存，畏惧死亡，害怕遭受气息分解的这样的痛苦。那遭杀的小羊羔的母亲呢，就像死了独子的慈母一样悲痛欲绝。这些呢，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目睹的事实。只要稍微思索一下诸如此类的商品买卖，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，仅仅是喝一口茶，也已成了恶趣之因。所以，这个喝一口茶其实也是辛苦啊。那么，再来说一说这个糌粑，说在最初开垦田地期间，地上的所有虫类都被活活地埋到地下。地下的所有昆虫被翻到地面上来，耕牛呢，不论走到哪里，随之而来的这个乌鸦、鸟雀等都会跟在后面不停地啄食着小虫。那当灌溉田地的时候呢，水里面所有的鼾声干涸而死，旱地上所有的鼾声溺水而亡。到这个播种啊、收割呀、冲磨呀等时候呢，所杀的鼾声呢也不可胜数。如果想到这些呢，我们吃糌粑的时候就如同在吃这个虫绳粉末一样。那有的人可能认为呢，说被称为三白三甜，那这里面解释了一下，三白三甜呢就是这个乳汁、乳酪和这个酥油，这个是三白。那冰糖、蔗糖和蜂蜜呢为三甜。那这个被称为三白三甜的酥油和牛奶等等，该是无罪清净的食物吧？那但事实上也并不是这样，我们再往后分析啊，看看这个三白三甜它的背后是怎么来的。说大多数呢，小羊羔和小牛犊被杀，未被杀的这个刚刚生下来也很难吃到一口甘甜的母乳，因为这个母乳被挤出来了啊，做成了这个三白三甜供人类吃嘛。那主人呢，用绳子呢，将它拴在这个桩子上。然后行走的时候呢，两个牛犊互相连在一起，吃一口母奶的这种权利也被剥夺了。而主人呢，则从牛奶中提炼出了酥油。那本来呢，母亲身体的精华是孩子生命的源泉，牛奶被夺走以后呢，牛犊处于不死不活的地步。虽是体魄健壮的母牛，因主人日日抽取其身体的精华呀。到了春季的时候呢，它们从这个卧处爬也爬不起来，已是精疲力尽、奄奄一息。那大多数牛犊、羔羊也因饥饿而死，侥幸活下来的那些呢，也是，干瘪羸弱，四肢萎缩，步履艰难，濒临死亡，成了这个拔草棍头一样。可以想象，现在我们认为幸福的所有事物，包括口中吃的、身上穿的一切财物、食品、兽用，都唯一是通过造罪业才得来的。那这一切一切的果报，最终必将要感受漫漫无边的恶趣痛苦。因此说，现在一切表面的快乐都是行苦的本性。那其实呢，有漏法不离千流变化，这个就是行苦啊。那如《心经》幽赞云："诸有漏法，性堕千流，逼迫不安，皆名行苦。"所以呢，你觉着喝茶快乐，它也是变化的。那背后呢，隐藏着诸多的痛苦。你觉着吃饭很享受，但它仍不离不开这个行苦。如诗中云："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"这一点呢，你没有去过这个加工厂、市场，可能感受不到。反而认为生活清静无比，充满阳光。但是你真正去了之后呢，就必定会有不同的感受。这里堪布也讲了，说我们平时呢修行比较差，那原因呢也是从来不思维这些道理。那比如住在一所房子里，从来不想房子的来源是什么，用着这个信众的这种血汗钱， 这个是堪布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僧众所讲的，说用着这个信众的血汗钱，从来不想有没有对不起众生。那一天换一件漂亮衣服，什么白的、红的、黑的、绿的、花的，上白下黑，虽然特别快乐，却从不想它背后是什么。甚至只吃一顿简单的饭，也从不想这些柴米从哪里来。那其实呢，思维这些就是修行。所以，我们现在这个观修这个轮回过患，这些其实都是在修行。那若能这样经常串习呢，就是很好的这种修行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平时要对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、涉及的人和物多做观察。那否则呢，像精神病人那样只顾自己，对眼前、未来、过去的一切从不分析。那对修行就不会有任何帮助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要对我们自身的这种，就是要有这种正知正念，然后时刻就是要观察我们的这种起心动念、行为举止是不是在圆着这样的善法，是不是在思像我们现在就是是不是在思维着轮回过患，增长我们的这个出离心啊。那上面呢，就是这个苦苦、变苦和行苦的这个详细的解释。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，慈城肉珠堪布最后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呢，如果根基较好、思维能力较强的人呢，就不观察第二阶段的细节的这种痛苦，因为我们再往下学，就是这个要学更加细节的这种痛苦。那么，如果说就是根基比较好的话呢，就思维这些总体的痛苦，也是可以深深的体会到了轮回是充满痛苦的。那也许有些人呢会想，虽然轮回之中，若能一直做人，像现在这样，也不觉得那么辛苦呀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呢，没有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曾经历任何痛苦。人有那么多生理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苦闷啊，生活上的磨难，至少都有生老病死的苦。那所以呢，从长远的角度看呢，即使生生世世的就能为人，也谈不上什么幸福。即或有少许所谓的快乐，也如浮云一般，转瞬即逝，哪里能靠得住呢？那在轮回中呢，痛苦的成分很多，快乐的成分却相当的稀少。普通凡夫呢，未来的前途就只有六种，那就是六道。一旦堕入地狱、恶鬼或者是旁生道呢，那因为愚昧无知，所做的多是这种恶趣之因，那就会长劫辗转其中，难得出离。那悲惨的境遇自不消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旦要是真的堕下去了啊，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堕下去之后呢，这个地狱的众生嗔心非常强，然后恶鬼的众生呢吝啬心非常强，然后旁生呢又是非常的愚昧无知，那由于这样子呢，就会造作更多的恶业，然后造作更多的恶业呢，我们就更会往这个，在这个下三道就是长劫的就很难很难处理，所以就是能做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啊，所以呢就是。堪布就讲了，就是堕到这个地狱道就很难处理，甚至很难就是到这个善趣都很难的。那再往下看，说即使呢身为人天人或者是飞天，也没有太大的幸福可言。天人的寿命呢虽然长一些，却比不了地狱、恶鬼、有情的寿命。且呢善道难生，恶趣易堕。就因而呢，从整个的生命历程来看，众生受痛苦的时间很长，享受人天快乐的时间很短。那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，轮回里呢，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痛苦的。如果现在不修行，轮回也不可能自动停止。那做人时呢，若能依因果取舍，行善断恶，便足以把握自己的归宿。若不这样做，就没有能力选择未来的前程。那如果做了旁生或者地狱众生，那时候连取舍的概念都没有，就更可怕了。那么现在若有一个办法可使我们从轮回里得到解脱，那为什么不去做呢？应该做。那如果这时你还对轮回有很大兴趣的话，
那就需要重新以智慧的眼光再去了解轮回的真相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这个这部分的内容呢，就是从轮回的一个总的方面来讲的。那修法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这个身与意的要点做完之后呢，就要静下来思维所有的这个生命的基本痛苦啊，就这个生老病死以及这个轮回的这三种的基本痛苦。那我们本课主要是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这个三种的基本痛苦，那深刻就是思维之后呢，如果感受很深的话呢，就是说其他的也不修也可以啊。但是如果要是说印象不是很深刻的话呢，就我们再往下呢，就会再去学习这个轮回细节的这个痛苦。那这个呢，这些呢就是我们本期课的所有内容啊，主要就是以三根本苦为作为重点啊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三根本苦。首先呢，第一点就是，整个轮回之中，都充斥着这个三根本苦，没有一处没有这个苦的啊。这是整个轮回六道里面都有这个三根本苦的。那大圆满前行里面呢，主要是从人道的三根本苦里面，就是人道的这些三根本苦里面去主要宣说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三根本苦有哪些呢？就有三个。第一个呢就是苦苦，第二个呢就是变苦，第三个呢就是行苦。那什么是苦苦呢？苦苦主要指的就是这种我们特别明显的这样痛苦啊，主要的就是苦上加苦这样子非常明显的这样痛苦。那尤其以这种像地狱恶鬼旁生他们的痛苦是非常明显的。如果在我们接下来学习的内容的话，会有这个关于这个地狱恶鬼啊、旁生他们的这个痛苦会有分别的这种思维啊，那这种他们的是非常明显的苦苦啊，但是对于人来讲也会有这种苦上加苦，就是非常明显痛苦的这样感受，这样呢就是苦苦。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变苦啊，变苦呢主要就是说这个由于这个乐它不长久，终究要变化。那你有很明显的乐之后呢，它变化完了之后呢，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种痛苦，因为这个有乐后面一定跟随的是苦，所以呢，有这样的这种变化，由乐就乐极生悲啊，由乐然后变苦了，这个呢，它就是一种就是这种苦呢，就叫做这种变苦。这个呢，在我们很多，像善趣的这个人道啊，包括天人啊、阿修罗等等，我们这种都会有这样的变苦，就很明显。因为我们这个乐也有乐，然后尤其像天人呢，他虽然乐很长，但是到最后，由于乐非常严重，然后他最后也会倍觉痛苦。那这个呢是这种变苦，主要体现的就是明显的乐之后变成了明显的苦。那第三个呢就是行苦，这个行苦呢，它是从一个比较广的这样的概念去来定义这种苦的，主要就是从这个万物它刹那迁流的这样的本性，那这样子去这个定义是行苦的。那它呢可能是不像前面的那种就是变苦和苦苦啊是那种很明显的，它呢是很细微的这样子呢，就是难以察觉。那就好像我们就是平时喝了一口茶啊，不感觉好，有什么苦，也没有明显的苦，也没有明显的乐，但是由于它的这个刹那迁流性，其实它也是一种苦，因为随之接下而来的就是有苦，都会有很明显的痛苦产生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茶叶，喝了这一口茶，它的背后都有哪些的这种罪业啊，才能导致我们喝上这样一口茶。然后堪布呢，就是教诫我们要去多思维这样的道理。平时呢，对我们的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，都要多做去观察，去真正了解轮回的真相，轮回的这个自性，轮回的自性就是苦，就是所有轮回里的一切的法，没有任何快乐而言可言的。那以上呢，就是今天课的这个所有的内容，然后整理的过程中呢，主要参考的就是慧能禅修的这个课，这个内容，然后还有就是《大圆满前行广释》以及《大圆满前行引导文》的这部分内容。 那我的串讲就到这里。
那下面由呢七大师兄进行主持，谢谢。